各位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德教会的主日崇拜。今天是父亲节，首先向在网上的各位父亲们，祝你们父亲节快乐。下面让我们来领受宣召经文。宣召经文诗篇第34篇。第一到五节和十五节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好，让我们下面来领受我们的第一首诗歌，你的信实广大。 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形下，还能借助网络聚在一起，来歌颂、赞美、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们祈求天父看顾每一位家里的老父亲，使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美好的灵性，祝福每一位年轻的爸爸，赐给他们属灵的聪明和智慧，用你的话语从小教导儿女们，到老都不会偏离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每一位父亲成为家庭的祝福，也成为教会和社会的祝福。是奉我主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，
阿们。
第二首诗歌，这是《天父世界》。 给李志华弟兄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下面读，一起读今天的信息经文。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1章5到13节。路加福音第11章5到13节。我们一起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逼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求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常且知道拿好的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心中存了感恩，我们大家一起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来称颂你，来敬拜你。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，如同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，你的信实广大，清晨复清晨，更经历新恩。哦，你的信实是何等广大，在我们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身上显大。哦，主，你是那样的永不改变的一位主，爱我们的父，就如同诗人说，众山这样围绕锡安山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期，疫情传染传播的时期，让我们深深我们来仰望主，就如同诗人说，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怎样仰望主母的手，照样我们也仰望耶和华你的手，直到你施恩怜悯。今天普天下都一起来敬拜主，来称颂主，求主从天上把你的福分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是满有喜乐，满有感恩，满有盼望，满有依靠，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，让今天你的话语传讲的时候，让每一位父亲，让每一位在座的，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，可以体会到父爱是日久弥新，父爱是永不改变，父爱是永远信实。让主赐福以下的时间，感谢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.好，今天题目因为是父亲节，我就定这父爱日久弥新。因为每个主日都是来敬拜我们的复活的主，但是神也要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，在不同的节期有不同的重要的信息，让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来了解明白，借助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，刚刚主席已经读过了，大家也知道。这父亲节我们知道是在1910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就定为6月第三个主日来庆祝。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个家庭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，那我愿意借助神的话语，借助我自己的经历来跟各位一起分享，主要也是让神的荣耀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一样可以临到在座的每一位，尤其是有的姐妹担任父亲的角色，这也是一样给我们有美好的教导和学习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，因为讲到父亲节的时候，我家有第一个匾，一个铜牌，是我父亲写的，他写的就是在上面打出来，父亲这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这故事我就不多讲了，因为我们刚要来美国的前3-4个月，因为家里师母的怀孕等等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，然后父亲就说我们认罪祷告，下个礼拜你们就上飞机。在这样的情形，哎，很奇妙，事情发生，那我父亲马上去写一个铜牌，那我现在放心了，你们到美国去。他写的铜牌所提的这经文就是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那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是一个牧师。我们知道传道人牧师都是比较清寒。那讲到我父亲的过去的经历，确实他自己写了一本见证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他快90岁的时候他写了。那我也这一次因为要讲这一篇道，很快的就看了一些，那就给我了解我父亲当年在1920-30年那一段时间，他考上北平师范大学，在当时从农村要考上那是很不容易的。那考到北师大之后，他念的是教育系，当时进去的也有他农村有两个好友也是同样进去，也就在那段时期里面，也就是要抗战之前，就号召了10万青年、10万军，所以毕业之后他也就投入，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认识主，就投入这爱国运动，在那个时候也在北师大也做过一些劳动英雄，也同时在那个时候，从他日记里面，从他的传记里面，他也写到，当时与乔木出刊《中国青年》，代表中国青年部出席延安党校，当时也欢迎王明 从苏联归来，毛泽东致辞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分不清的时候，他就投入爱国。有一天就在汉中就被警备总司令祝绍周被抓去。据他所说，这个人一抓人之后，是凡是有共产党思想的青年，杀人不眨眼的。他那天被抓去的有七个人，就给他们说，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吃，就点。他哪有胃口吃？七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听到有人带铁链来了，一个一个绑。诶，绑到第五个，因为抓去七个，绑到第五个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。我在想，说不定铁链没有那么长。他这人这兵就离开了，他就在一直等，会不会再来，再把他捆另外一个一起。诶，没有回来。没有回来，那五个人隔一天就带去枪毙了，就剩下两个人。这剩下两个人怎么样来处罚他们呢？天天只吃一碗冷的饭，已经有味道的饭，就吃了六十几天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用这种方式，不用枪毙，用这种方式来对付。就在1941年12月7号这一天，因为珍珠港事变，他就被释放了。原来在后面有人去找余右任，然后翻山越岭回过头来通知这个警备总司令，就放了他了。放了他之后，当然这个细节就不多讲。他就从军做记者报道，就来到缅印边界，随军到缅印边界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一个好友，也就是孙立人的侄儿，当时也是北师大，是学心理系的，在那边就创办华夏学校。之后有人说，那就应该到更大的城市去，这小池塘留不住大雨，就到仰光去。也就这样到仰光，那我母亲是就在那个报社的边上，校长就传福音。有一个圣诞节，因为我母亲是专门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演一些话剧，就演《浪子回头》。哎，我父亲也去看这个话剧，就让他回想他在农村的时候，有澳洲来的宣教士，有芬兰来的宣教士，都给他传福音。他那个时候只听了之后也就过去了。可这一次他看了《浪子回头》，好像就对他来说，从中国一个农村的地方到北师大，然后抗战运动，后来又派到重庆一个什么铁工厂学校当老师，后来又等等等等。他就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流浪的，就是像浪子一样。那个时候真正悔改，接受主。再过没多久，后来我母亲的举荐就到上海东华神学院，是在江湾，那个时候就去那里读书，读神学。在我的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母亲是校长，我很少说我父亲是传道人，都会说哦，我是校长。 的儿子。那我通常到马路去，通常很少到街道上去。然后到街道上去，有人，那广东人他们是讲台山话，我是不会台山话。那他们就会用台山话说：“好像个大呀。”那我只会听懂这一句，人家就说：“哦，这个就是校长的儿子。”那我从来就不会说我父亲是牧师。可是我父亲默默的就做讲国语的牧师。之后我母亲，我13岁的时候就离世。离世之后就马上社会主义是什么，我完全知道。只要一个命令，百元钞票就作废。只要一个命令，你家有百元钞票，你就被抓，抓到哪里去，没人知道。只要一个命令，所有的商店就收为国有。只要一个命令，学校就成为国家的学校。通常都是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可以改变整个社会。在这样的情形，后来我们就到台湾。所以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他会给我们什么呢？他们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属灵的遗产，他们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属灵的遗产。我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我，他留下的你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妹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读书在台南成功大学，家是住台北，每次回台南的时候，父亲给我的买的车票，当时是光华号，是最快的火车，当然比不上现在的任何高速火车，一般的火车要8个小时以上，你只要坐光华号的火车，不到4个半小时就会到。那每一次他看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就很伤心的看我离开。我那个时候我还想，有什么好伤心呢？人生就这样吧。当我回想的时候，这就叫父爱，他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，给我们的就是母亲去世之后，他当母爱父爱。我现在就可以很了解，当母亲的也做父，也当父爱母爱，当父亲的也做父爱母爱，在儿女身上你要给儿女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要我们奉献，结婚前的一周奉献台币10000块，那个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，10000块以现在40多年以后的现在美金，现在美金大概300多块，在那个时候的10000块不是天文数字，可是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。人很奇妙，我们奉献的结婚的前一周主日奉献10000块，因为是牧师的儿子，所以弟兄姐妹奉献祝贺的礼金，四面八方也就刚好10000块。没有办法，你说你奉献300，他奉献500，20个人凑成10000，绝对不可能，各不同人。这第一个印记给我们学到的功课，父亲留下的，你对神的忠心，对神的爱，神绝不会亏待 我们。所以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他并没有留下什么，而他们留下的，他留下的对神的奉献，十一奉献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永不改变的生活习惯。那讲到父爱的时候，他一生天天为子女孙辈祷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母亲是很忙的，学校学生几千人，那我父亲的教会不到一百人，他最多的工作就是主日讲道，平常去探访。当时去探访，在缅甸仰光探访的时候，是坐公车去回来半天。有一次我的功课，不知道哪一门功课，我现在记不得，考不好，那我母亲就责怪我父亲，怎么没有好好来教导。那我父亲做什么？他不是打，也不是什么，因为我们住在四楼，一楼是礼堂，礼拜天是教堂，把我带到下面的教堂前面跪着祷告，他认罪祷告。那我那个时候想，是我不好好读书，不用功，跟这个认罪祷告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我就记得很清楚，他就用这方式来教导我们。所以后来他们搬到 El Cerrito， 湾区的 El Cerrito， 他们住的地方，每天他们早上都会和我的妈妈会去走路散步，大概半个多小时。他常常会说，我走路走到山坡那顶上，我向湾区这个海湾，我就举手祷告，向为每一个子女，为每一个孙女祷告。所以常常跟我们讲这样，就给我两个妹妹，也是经常师母为子女祷告。所以没有留下遗产，留下的就是一个祷告的功课，为子女孙辈来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家人聚集的时候，一个是绝对不会 miss 掉，不会误掉，就是我们大家吃饭，吃过饭之后，一定是要个人分享进来见证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坐下来，大概有十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简短的讲一下最近有些什么恩典，神的作为，神的见证。所以这个父亲给我留下的这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，因为他生活简朴，没有什么太大的花销，唯一因为66天被那样的关在牢里面，吃的饭是冷的，所以每一餐的饭一定是要热的，不吃大鱼大肉，通常最爱吃的是白菜豆腐汤。所以父亲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属灵的福分，如何来信靠主。所以他怎么会给我们这个经文呢？对我来说就不是一般读经的经文，对我来说是离开台湾之后第一个经文，在我心中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。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天父的爱，我们也就来到美国，我们第一个就不会不到教会去，我们来到恩典圣经教会，我们来到我们所谓的母会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恩典圣经教会讲国语的大概不超过20个人，那个时候在77年的时候。因为恩典圣经教会也有英文部，有英文部在那边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美国的文化、语言、子女的教育。所以在那段时间，从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，确实在弟兄姐妹的分享中，我们也从各方面我们都学习的。有首诗歌小敏写的，最知心的朋友，可能你们唱过无数遍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语，在无数遍里面有一句话语我特别深刻，是什么呢？这一句话语是这样说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。当我们信仰，当我们的生命与天父连结的时候，你唱这一句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一般口里唱的，口里唱，心里唱，心中体会，心中感恩。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，天父的手，主耶稣的手，总是搀拉着我。所以来到美国的生活，我们经历各式各样，我们经历不同的冲击，我们租房、买房、找工作、换工作，没有一件事没有神的印证，没有一件事没有神的同在和显明。所以在恩典圣经教会礼拜三的祷告会，从77年底，我们可以说从不缺席，除非有生病，小孩生病或是其他的原因，我们从不缺席。而且我们参加祷告会是全家出动，因为生活费用很有限，不可能请别人看，全家出动。所以今天假如有任何的借口，我心中会想当年我们是怎么过来，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。所以我们对小孩的教育也是双重的，属灵和学习都并重的。暑假的时候是学小孩在充实最好的时候，我们就让他去上在 Sac State 有 Academic Talent Search， 这是在80年初的时候有，现在有没有我不清楚。那个时候按照学生的程度，在英文、数学其他方面，你不会说你数学好你就要等数学差的，这叫 Academic Talent Search， 因为老师的推荐，我们就送小孩去 CBM 一定参加。我为什么会看重 CBM？ 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一定鼓励自己的儿女参加 CBM， 因为我们是亲身经历的，我们的 vacation 一定是排在暑期学校 CBM camp 之后的八月中，两个学校两个州。所以当时生活是很苦，我们住的 旅馆 Motel 6 就是我们经常所住的 Motel 6，在那个时候一个晚上也就20上下，当然后来生活越来越好，参加到中国的旅游团住的就是四星五星，回来之后我们也就学习去度假，也就是四星五星度假，并非逃难，何必呢？花一点钱当然生活就比较好。所以在教会中对我们来说，属灵方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属事、儿女教育、文化学习是我们成长的地方。所以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侍奉方面，当时我们在母会的时候，团契是每周礼拜五，祷告是每周礼拜三，曾经有3年之久，在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钟，有5、6个弟兄到我家来祷告。6点，夏天的时候6点很亮，冬天的时候6点还是漆黑的，6点来祷告。今天很多人不知道，以马内利教会的成立也就在那个时候6点钟祷告所开始。那七点钟怎么样呢？7点钟师母就做早点，让这5、6个来祷告的吃早点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州立大学附近，我的儿子还小，吃完早点，大家回去，我们又开始周末的工作，买菜等等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天父的眷顾，来到美国紧紧抓住神，来到美国过教会的生活，来到美国家中的生活也就在教会的生活中融入，这是第一步的学习。那我们在美国的处境在教会里面确实很重要。后来我到恩泽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比较注重也看重恩泽教会你们都是年轻有儿女年幼的，是吧？我就记得有一次请长寿恩牧师来，那是好几年前，7、8年前，长寿恩牧师专门学基督教儿童教育。那他来的时候，他教导的他的信息中，我就特别记下来，讲到孩子的成长期，这因为我不是自己说，我就特别就写从长寿恩牧师那边来的。0到3岁是在家里父母弟兄姐妹影响最大，4到11岁在家里在家外是学校教会社会影响最大，到青年的时候同辈影响，成年的时候老板同事朋友。你我的同事是什么？你我的朋友是什么？你我的社团是什么？你我只在社团不在教会的团契，你有真正得到属灵的福分吗？你若是儿女是青少年，你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同学同辈的，因为他们的影响最大，比父母所讲的，他可能在父母面前是这样，父母看不见的时候是另外一样。所以我们小孩有0到3岁的，有孙女的4到11岁的，这每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， 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的，这都是神所看重的。一个人的成长要带来全家的祝福，也是教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。那在美国的处境，我们常说，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三岁定终身。这给我们讲到小孩教育的时候是很重要的，三岁就可以定终身。那儿童教育家，这就不是一定是基督徒，讲零到六岁影响孩子的一生。另外一位学者，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常听的 James Dobson， 他是美国著名基督徒心理学者，他说85%的孩子的价值观是受父母的影响。没有错，假如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信主信得晚，他们已经受影响，可是永远不迟，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太晚。今天就是机会，今天就是时候，让我们的价值观，让我们在主里的学习，让我们生命的改变，让我们一切都可以影响，这影响 15% 就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没有错， 85% 是统计出来的，但是还有 15% 啊，你不要看 85% 就灰心了，你要看 15%， 这 15% 就是神工作的，这 15% 就是我们会影响的，我们改变之后的影响。所以最近我也深深体会到很多在美国所发生的各样的情形，当然我的看法也是有一些特别。虽然我对美国的家庭的统计数字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，可是我在那个时候 James Dobson 所讲的一直强调，一个家庭的破坏会带来社会的混乱，家庭的破坏会带来儿女的受灾，儿女的变形，儿女的暴虐，一个家庭可以带来下一代的影响。可是我们没有美国这一方面的资料，我不敢随便乱讲，只是我听了深深体会，今天看到美国社会所发生的，你追究下去一定是在家庭里面所发生的，单亲的、离异的、暴虐的，或是吸毒的等等。所以我想出一个方式，世界任何的国家都一样，不会差太多。我就问黄明正牧师，因为他在台湾已经30年，他专门做少年感化工作，那我就问他，他就给我台湾的法务部的统计，他家庭因素是占 42%， 是因为父母的离婚破裂、管教的不当、家中的暴力等等。另外社会的因素 25%， 为帮派、毒品、朋友、暴力、受暴力、用暴力对付，更是现在我们看到玩电脑游戏。前一周陈忠宏牧师发一个视频给我，他说这孩子，美国的年轻的一代孩子看这种暴力的这动画片等等，自己也无形中受影响，对一些年弱的、年长的、体弱的就施行暴力，就来满足他们里面的一种 一种暴力的情形。所以 25%， 学校的因素 24%， 缺少德育，老师的偏心，功课的不顺。所以功课不顺，一落课就下面就没有兴趣上，下面没有兴趣上，他交的朋友也就是那些功课不好的朋友，不会交功课好的朋友。因为我记得我儿子在中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三个子女来到美国住在我们家，那对儿子的管教就比较少，就没有注意。当然这子女三个来了之后，我们有几个规定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们一定要到学校，到教会，一定周间不准11点以后回家，礼拜六是你们的 free time。 这些子女住在我家三年，个个信主，而且信主是因为我们在母会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当时的年轻夫妇在他们家每个礼拜五晚上有青少年团契，在他们家团契完之后就吃点心啊等等等等，那礼拜六就跟他们一起去玩。因为他们的辛劳苦心的栽培，我的子女三个享受到教会里面的爱，他们就信主了。所以今天你到母会去，你问是哪几个姓崔的，教会里面可以说一半以上的人都知道。当然有一个子女已经嫁给老外，他搬到 Oregon 去了。所以功课很重要。那我刚刚讲到儿子，因为在middle school 的时候曾经功课不好，有一门数学不好，我发现之后我立刻找家教。为什么？数学你前面基础没有打好，后面你听不进去，前面你不懂，后面更不懂。刚好我女儿在高中就请她比她大三年级四年级的同学来教，教半年，哎，他马上就跟上了，陪他做功课。所以在教会的生活真的是全面的，教会的生活给我们看到一个青少年的全面的发展，属灵方面的教育、德育、智育、体育，这都是要平衡的发展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，在教会中也不能忽略现在我们处的时代。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什么？刚好我这也是从这装备信徒2000年这一个手册上我写下来的。因为这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里面请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写出不同的文章。那这位温博士他就写，我们现在是处在后现代，我这已经讲过无数遍，后现代有几个现象：反对权威、绝对主义、反对客观真实性的存在、反对整全同一性、反对结构主义。很奇妙，我还没有看到这个，这是因为这2000年的时候才出来，还没有看到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听到了。有一次在母会的时候请到庄主坤牧师，那是大概三十几年前了，他来讲什么我不记得，可是我就记得他就提到一件事，后现代。那个时候我对后现代也不清楚， 可他用一个很清楚易了解明白的，他说以前你看电影的时候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了，后来的电影好人坏人你一看不见得知道，要看完之后你才知道，有时候看完之后你也不见得知道，你要自己去判断。诶，他就是这简单，其他的他来特别，他是当时他已经做牧师了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是在台湾一个科研什么那种单位，然后呼召之后出来。诶，他就讲这么几句，就在我心中就烙下这样印记，我们处在一个对错不分的时代，我们处在一个个人绝对主义的时代，我们处在一个没有真理的时代，更是我们处在一个把对的看为错的，把错的看为对的这个时代。所以在美国，当然我们时间多半都是在教会，多半时间也就是在团契与弟兄姐妹分享。我记得在一个礼拜前，因为师母去 Bel Air 去买卡片，我也没兴趣站在那边看卡片，我就在卡片的附近有个杂志，放杂志的，我就顺便看，我就特别看，诶，这个杂志封面，这杂志的名称叫 Meditation， 我就随便翻了一下，当我随便翻了一下，我就翻到有一页就讲到他怎么教导人，这里面讲到如何打禅，如何静坐，如何放空思想，用瑜伽的方式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因为我们现代这生活是紧张忙碌的，没有时间休息的，就借助打禅静坐放空思想。哦，我看了之后一般人一定很欢迎啊，因为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忙碌的时代，从日出就忙碌，看手机看电脑做什么到晚上。可是我就想到我们的慕道朋友啊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怎么办？假如他们只看到这样，我就用圣经的话语来照亮，这对吗？因为他讲到放空静坐打禅的时候，谁会进入你的思想里面？假如你不晓得我们处在一个邪恶的势力与神敌对的一个境况里面，当你放空静坐打禅，那装作光明的天使就会工作。那如何来胜过这个呢？圣经说教导我们如何思想默想神的话语。当我们放空的时候，不是让敌人可以进来，当我们放空的时候，圣经，我自己想到一节圣经，也是大家熟悉的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当你需要安静的时候，你就是听诗歌，诗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的诗歌。现代的诗歌跟古老的诗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古老的诗歌可以从创世纪写到启示录，新的诗歌就前面或是诗中两三句话 重复的在唱。不管如何，只要有主的信息的诗歌，你的 meditation， 你的静默，你的思想就不会给敌人来侵扰。你相信吗？你若不相信，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步，有没有神的存在？神是不是真的神？是不是有独一的神？神间是不是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要赎我们的罪？神愿意万人明白真道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当我们在美国处境是这样，我就用这句话来开始做我的结束。我就把三个译本，当然因为我的荧幕有限，我就没有把其他的译本放上去，可是都是一样的。那我特别用颜色分出来，就第一个去讲用和合本的话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信是什么？这信是神所喜欢的，神所要的，神所喜悦的。因为上面讲到，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有神在林道亮院长有一次讲到的时候，他讲有神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什么呢？希伯来的犹太人或是犹太的信徒，他们早就知道有神，他们早就知道天地间有一位神。这里讲的有神，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经义，就是讲到他是是谁？他是，就是耶稣主耶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次讲到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葡萄树等等这些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要我们信，也要信神必定赏赐我们来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是在父亲节里面，我相信今天你听我讲到的，听我分享信息的，有信主的，有心灵冷淡的，有退后的，有远远跟随主的，有的还没有进入神赐福的门，各类的，你有没有相信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？这一位神是赏赐的神，这一位神也是应许寻求他的人的神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也就是在约翰福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前面第一到第四节讲什么？讲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不是主耶稣的祷告，他怎么教导门徒的祷告？好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现在听了好像很平常，没有很特别。你可要知道，当时的门徒是犹太人，当时的门徒是讲亚兰文，不是讲希伯来文的门徒，也不是讲希腊文的门徒，他们是讲地方语言方言的门徒，亚兰文。所以根据亚兰文所写的天父这个字，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字。我以前信息也讲过， 在整个旧约对犹太人来说，神的选民来说，父是整个选民的父，不是个人的父。可来到主耶稣来启示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划时代的，从主耶稣来之后是一个分水岭的时代，他在天上的父，这父带来一个生命的亲密，父带来一个我们来到爱我们的这位父面前。这父在亚兰文里面就如同今天我们叫父亲的时候 Dad Daddy 爸，这种不是父亲大人，不是讲的 Father， 就很亲密的一个字。因为杨牧谷这位神学家已经去世，他在父这个字他就很强调，这个父是讲到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，这位父是一位亲密，在灵里面亲密的父，比地上的父还亲密，比地上的父还好。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说，我们在地上的父虽然不好，有的译本说虽然邪恶，讲到不好的意思是从神的角度看到人间总是有自私罪恶，从这个角度，从神的圣洁的角度，公义的角度，所以这天父是讲到我们与他的亲密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就是来指引到父那里去的这条道路，他就是来启示那永不改变的真理，他就是赐给我们的生命。你要得生命吗？唯有透过十字架主耶稣，圣灵感动你我能够谦卑认罪接受信靠跟随主耶稣。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给我深深体会到另外一个层面。什么层面呢？因为我们讲到疫情，有人说，哦，我可以免疫了。有人说，哦，这个免疫不过一年。当然我从来也没去测过。我有没有我也不敢说，可是没有任何的症状。我就很怕。我就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你若听多了，你都没有悔改，都没有受洗。换句话说，你受这个免疫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抵抗真理的免疫。你这个免疫是我不需要了，你会自我解释。所以圣灵是做感动，我不晓得圣灵感动会多久，我不敢讲，我也不知道。若是你时时抵抗，时时拒绝，时时找借口，我就很怕你的免疫让你得不到神的救恩。所以你要神的同在吗？你要父神成为我们的父吗？你要父爱日久弥新吗？你要神的作为在你生活那每一个阶段每一站都是新的吗？你要神的信实是清晨复清晨更经历神新的恩典吗？我们信永活的真神，不是30年前的故事，不是50年前的故事，不是1年前的故事，是随时我们都可以经历的。借助祷告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借助祷告，我们与神交通；借助祷告，因为 这位神独一神是我们的父，所以希望我今天的信息带来父亲节给各位的从神而来的祝福。当然我讲的有限，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定出这个题目，父爱是神的爱，因为我父亲的爱在2011年的1月11号很好记，2011我从来都没有记住。有一次有一位老牧师胡汉杰牧师在我父亲去世之后跟我说，你父亲去世的日子很好记，2011年1月11号，诶，给他一讲，诶，我对日期就记忆了。后来我也有记忆了，因为我们结婚是12月8号，珍珠港事件是12月7号。那我父亲也就是12月8号从死亡里面重生得到新的生命，这些我都不记得都不注意，可是神就把这些就安排在我人生当中。我们每一个台阶每一个人生的路程都有神自己的同在，都有他的祝福。最后我愿意用这首诗歌来祝福各位，也成为我信息结束的一个祷告。
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。
好，下面是报告的事项。我们再一次祝今天参加崇拜的所有的弟兄们父亲节快乐。主要的报告事项有真理造就班已经开始，所以这里有详细的参加的这个资料，所以是主讲人是刘传道，所以请大家参加在崇拜以后。主日学我们已经上了新的一层一个主日学，我们是在看旧约历史书的上下，我们已经开始了两次，今天第三次，所以请大家崇拜以后休息一会以后参加。然后同样我们的奉献是通过支票寄到我们教会的地址，教会地址是 PO Box 1473Orangeville 加州95662，请支票就写抬头写 AGCC。 我们报告时间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唱三一颂，接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。
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，你是那位永恒永不改变的主。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，但我们可以投靠你是何等的福分，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好好爱主，好好侍奉你，荣耀主的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